陈先生您好，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穆迪最新发布的这份报告吗？
Our report highlights that housing affordability will worsen.
随着利率上升，超过房地产价格下跌，住房负担能力将会恶化。我们研究了不同利率情况下的不同房价，然而我们预计住房负担能力将会恶化，因为澳大利亚央行的利率上升速度很快。那为什么房价的下降不能提高住房的可负担性呢？因为很多人会认为哈，这个利率上涨，房价就会下降，房屋应该更可负担才对呀。
That is very true. Housing, when house prices fall,
这是非常正确的。当房价下降时，对住房的可负担能力产生积极影响。就在五月份利率首次上升的时候，情况又如何呢？我们确实看到了澳大利亚的房价下降。然而，为什么当我们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，当我们在七月、八月、九月，直到今年剩下的时间里，我们可能会看到利率转而下降，这意味着住房市场将发生改变。不过，我们相信楼价下跌的速度不会像利率上升那么快，因此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，对可负担性而言，利率上升将超过房价下跌的积极影响。
That rising interest rates will outweigh the positive effect of falling house prices.
陈先生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吗？
Yeah, so if on our report, we have a matrix.
我在我们的报告中，我们有一个模型显示房价下跌和利率上升的不同情景。如果我们看看利率为2.85%的时候，也就是说，从今天开始，利率还要再增加2%，我们将需要房价下降22%，住房的可负担能力才与去年五月份时相同。如果房价下降的幅度不到22%，将会发生什么？比如说10%。当我们看到今年年底，比如利率为2.85%的住房可负担能力实际上是恶化了。而如果房价下降30%，高于这个22%的幅度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房价的下跌速度的确是高于利率的上涨的，那么住房的可负担能力就高了。因此，利率在上升，房价在下降的环境下，住房的可负担能力是有可能改善的。然而，我们认为，在年底之前，房价跌幅达到30%的可能性很小。更有可能的是，例如房价可能下降10%。
And it's more likely that house prices will only fall, say 10%.
所以总结一下，这基本上就代表着，虽然房价下降了。但是因为利率的上升，所以家庭需要付更多的利息，所以房屋变得相对的更不可负担，对不对？
Yes, correct. So whilst household incomes are improving, so they have.
是的，正确。虽然现在家庭收入正在改善，比如去年家庭收入有所增长，这是由澳大利亚强劲的经济支撑的，还有3%的低失业率，这是197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。虽然这些将为家庭收入提供良好的支持，但是这将被不断上升的利率所掩盖。我们的确看到，在每月的家庭收入中，很大一部分比例需要每个月用于偿还抵押贷款，因为房屋的可负担性在下降，显然还有生活成本压力。随着抵押贷款利率的上升，我们将在2022年看到余下的时间里，流动性将开始增加。说了这么多，我想请教一下，您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衡量住房的可负担性的呢？
So for housing affordability, we have three drivers for that. Number one,
对于住房可负担性而言，我们有三个主要因素。排在第一位的是房屋的每月还款额度。我们会看对澳大利亚的新房产而言，平均的抵押贷款额度，这是第一点。标准浮动利率下的典型的25年期首次抵押贷款。第二个是房价，我们取房价的中位数。第三个因素是平均家庭收入，我们取澳大利亚的平均周薪。假设一个家庭有两份收入，这就是穆迪住房可负担性的指标。
And that measure is what dictates Moody's housing affordability measure.
那么根据这份报告的话，在澳大利亚全境哈各主要城市之间可负担性有没有什么差异呢？
Yeah, so as you can see, there are lots of differing measures for different cities.
正如你所看到的，不同的城市有很多不同的标准，不同的州和领地有不同的住房数据、销售数据、不同的收入。因此在每个州我们的确有不同的衡量住房可负担性的标准。目前在2022年，首府城市的可负担性的确比其他地方下降幅度要更大。你会看到悉尼是最不可负担的城市，因为它的房价极其高昂，人们的确需要最高的月收入以支付贷款。另一方面，珀斯则是普通家庭每月偿还贷款占收入之比最低的一个城市，这就是不同城市之间的区别。
Average home. So that'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in different cities.
那么对于非首府城市偏远地区来说呢，也是一样的吗？
So our modeling is different among regional areas as well, because regional areas are
在不同的地区之间，我们的模型也是不同的。因为对于住宅价格而言，偏远地区是整个地区房价的一部分，这个数字从约 55% 至 82% 不等。例如，在新南威尔士州的偏远地区，住宅价格是大悉尼地区的约 63%， 在维多利亚州的偏远地区，住宅价格是大墨尔本的 70%， 而在昆士兰，这个占比则是布里斯班的 82%。根据这里的指标，我们可以看到新州偏远地区的房价相对要便宜很多，但是在昆士兰城乡就没有那么两极分化，这完全可以通过过去的建设工程来观察到。这只是住房价格，现在我们来看看悉尼的房子。悉尼的房价是如此之高，但是我们也能看到新州乡村地区的房屋可负担性要高得多。
New South Wales house prices being much more affordable.
那对于我们常见的几种住房类型哈，比如说独立屋、单元楼和公寓楼，那他们的可负担性发展的趋势有什么不同吗？
Yeah, so apartments and units are we classify them as the same.
公寓楼 apartment 和单元楼 unit 我们划分为同一类别，所以它们是相同的。但是在城市，公寓比独立屋 house 要明显可负担很多。如果我们看一下衡量标准，独立屋的确在过去十年是价格最高的，但是对于公寓来说，实际上情况是不同的。我想公寓依然接近于过去十年的水平，住房的可负担性处于市场的顶端。原因是房价在过去几年里升值了很多，对于澳大利亚来说这是30%，对于悉尼我们在过去两年里看到了50%或者每年25%的房价上涨。如果你对比一下悉尼公寓的升值，它只有10%左右。而在住房可负担性方面，你可以看到独立屋的可负担性明显恶化，但是对于公寓来说，我感觉这是温和的。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的几十年里，独立屋的负担性是我们讨论最多的，当然也是最差的，而且它还有可能继续恶化。
And so that's why, housing affordability for houses is at the top and the worst that it's been in all decade, and potentially it will continue to worsen.